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我们第十九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进入至三十六章到三十七章。那么三十六跟三十七章里头呢，就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亚述的军队呢，他们南下，而且呢，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呢，把它围起来了。这是国家进入这个生死之间最要紧的一个关口的时候。好，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第十九课，就是三十六章跟三十七章。这个三十六章跟三十七章呢，就成为一个小的单元，就是特别讲到亚述大军来了。那么，当这个亚述大军来的时候呢，那个亚述王呢，就叫做西拿基利。西拿基利呢，就差派了他的一个大将，叫做拉伯沙基。那么拉伯沙基呢？结果呢，就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在这个城墙之下呢，就喊战了。那么南国呢，就是犹大国呢，就派了几个重要的使臣呢，就在城墙之上跟他对话。那么结果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呢，就发出了他的狂语。第一个狂语呢，就是说，你们到埃及去找帮助是没有用的，埃及呢是一个已经被压伤的芦苇，你们用这个压伤的芦苇做你们的手杖，这是绝对不能够对你们有任何的帮助的。第二，就是说你们这一个小国，我现在亚述这个大军压紧啊，那么在你们那边是不是还可以有2000个人可以骑马跟我作战呢？我现在把2000匹马交给你们，看你们那边够不够2000个人去骑这些马跟我作战。换句话说呢，他根本就看不起呢这个南国啊。再加上另外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将来有一天他真是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呢消灭的时候，你看他的手段会怎么样啊，非常的残忍，对不对？那么当时呢，那些使臣呢，就是那个犹大国的使臣跟他对话的那些呢，就说你不要讲犹大话啊，你讲其他的话呢我们也听得懂的。当时他说，我就是让你们听见我所讲的每一句话，而且让你们的老百姓也听得见，以至于呢他们都灰心丧胆啊。这就是这个拉伯沙基他所讲的话。他所讲的话呢，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在我所到的列国当中，没有一个国家他们的神是帮助他们的，他们所有的军队都失败了，他们所有的跟我作战的事都完全的失败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你们还可以得救吗？啊，你们的神还可以帮助你们吗？那么他就发出他的狂语。那结果呢，当然是整个的犹大国呢都丧胆了。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头一部分啊。现在请你把36章准备好，我们待会回来的时候呢就要仔细的看一看了。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9章6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让我们把36章打开来。我刚才已经大概的把那个故事前一半部呢跟您讲过了，就是那个大将他口里头所发出来的狂语。那么第一节啊，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基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 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飘布地的大路上。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拿并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伯沙基啊，请看拉伯沙基的话了。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王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呢、啊、你所倚靠的埃及是你压伤的芦苇芦杖啊，人若靠着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么能打败我主臣仆当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之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之地吧。好，现在我们看第十一节啊。以利亚敬舍巴诺约雅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主说这些话吗？不是也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瓜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雅尔巴的神在哪儿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儿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拿并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儿，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相信这一大段的经文你已经听得很清楚了。我不知道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不是也常常的遭遇这许多难以解脱的苦难呢？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主耶稣带领我们祷告这一段的经文，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救我们脱离凶恶。对，求主救我们脱离各样的试探，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啊，然后我们赦免我们的仇敌，然后我们求主一件事，叫我们今天不要进入试探跟 各样的凶恶的事情当中，我们真是难以抵挡那些凶恶的事，是吧？我们的精神有限，我们的体力有限，我们的聪明有限，我们的技巧也有限，而且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绝对不能够耗尽这些，在这些试探的事情当中，我们必须全然的投靠在主耶稣他的手中。所以现在呢，当整个的国家面对亡国的危险的时候，而且大军已经压境啊，完全没有法子可以抵挡，这真是完全绝望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呢？整个犹大国又怎么样呢？好，待会儿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一看这个西西家王，这个尊重神的国王啊，还有这个以赛亚，这个在神的面前被神亲手呼召、亲手差遣的这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先知，他们两个人带领的这个国家，他们所成就的这个属灵之国耶路撒冷，在神的面前他们会怎么样？有些时候神容许我们遭遇困难，就是让我们经历他自己的拯救的。下面的圣经就是第37章，你就看见有一个救恩的来到。这个救恩不是埃及的救恩，这个救恩也不是巴比伦的救恩，这个救恩是直接从神的手里头来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带着一个十分感恩的心，十分感恩的顺服在神的面前，每天过我们每天的日子，就好像耶稣基督教我们的祷告一样，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敬拜你，愿你的国，愿你的旨意都行得通在这个地方，也救我们脱离我们肉身上各样的缺欠，我们的食物，我们的衣服，还有我们所遭遇的撒旦魔鬼各样的攻击，求主救我们脱离试探，脱离苦难。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好，让我们听一首诗歌，然后我们再来好好的学习吧。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现在要进入第37章。37章里头到底讲了一些什么事呢？第一，就是这个国王西西家，他一听见这个大将他所讲的话啊，就是这个拉伯沙基他的狂语之后呢，当然非常的灰心，非常的惧怕了。但是他做了一件非常的美好的事，就是他自己披麻蒙灰。披麻蒙灰的意思呢，就是家里头有人离开世界了啊，就是在丧家里头呢，非常的悲痛的意思。就说他自己非常的谦卑在主的面前，然后他招聚了国家当中的其他的 重要的使臣，还有大祭司等等，都把他们招去了，就把这一件事呢摆在大家的面前。然后呢，他们跟着呢就在神的面前谦卑顺服，专心的寻求神的拯救。他们找先知以赛亚，就把他们的心意告诉以赛亚。以赛亚呢，就透过了他自己的祷告跟圣灵的感动，他就讲了一些安慰的话，就说呢，神要拯救你，这一个亚述大军呢要回去的。那么然后呢，这一个拉伯沙基呢又做了一件事。这个拉伯沙基又做了一件事呢，就是因为当时亚述大军呢又受到其他的国家的攻击的，所以呢他们又跑去呢作战，就是跑到其他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呢，亚述军队大概不能够坚固吧，一方面是还有其他的地方有打仗的事儿，那么另外的一方面呢，这个耶路撒冷又被围在他们的手中，他们要很快的把这个耶路撒冷呢拿下来才行，因为耶路撒冷的确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有神的殿在里头啊，他们当时呢就要把它拿下来。但是其实呢，我们在这儿呢看见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撒旦魔鬼呢他的攻击的目标始终都是耶路撒冷，他没有其他的目标的啊，他始终都是耶路撒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呢，这个亚述大王呢既然看见这个拉伯沙基他们需要有其他的工作要做呢，于是乎他们就用了另外的一个手段，就直接的写了一封战信，直接的交给这个西西家。那么当然在这封信当中呢都是没有什么好的话要讲的，就是说你要赶快投降啊，你不投降的时候呢我就要把你完全的消灭。那么西西家呢收到这封信之后呢，他就做了另外的一件非常美的事。那第一他是谦卑啦，第二呢就是他披麻蒙灰了，第三他就把这封信呢带到圣殿里头，就把这封信呢翻开摊在神的面前，然后呢就对神说，主啊，你看现在有一封这样的信，他们所侮辱的，他们所攻击的不单只是我，他们所要求的要战胜的不单只是这个城，而且他们现在直接的侮辱你，他们在骂你呢。然后呢他就把这封信呢放在他的祷告当中。好，因此以赛亚呢就把神的拯救直接的告诉西西家了。好，我们来看一看第37章好吧。第一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他的衣服，披上了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拿并祭司当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基，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散哈兰利色和属提拉色的伊甸人， 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雅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儿呢？十四节，西西家从使者手里头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那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好，我们暂时在这个地方停一停，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现在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赶快的讲，就是说当你遇见苦难的时候，当你遇见问题的时候，当你遇见难以解决的事儿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我想我们一般的情况都是赶快的用我们的头脑想想办法啊，又跟人家啊谈论这些事，商量商量，看看家里头其他的人是不是可以加上一些的帮助。我们总是这样的。但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告诉你，这样做不是错，但是好不好，让我们在做这些事儿之前，先到神的殿里头，把我们的事儿摊在他的面前，看他怎么做，看他怎么解救，这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看今天这一个西西家就把这封信放在圣殿当中，而且他的祷告是如此之美。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神就用以赛亚说，他说这一个敌军呢，就是亚述的军队呢，必定失败。那么我们不能够再读下去了，我只把他下边最后的那一段的话告诉你啊。33节，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到这城，也必不在这城里头，这里头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36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那么后来，这个亚述王回到自己国家，就被他的儿子把他杀掉了。所以你看，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何等的平稳，我们是何等的安定。我所爱的弟兄啊，我所爱的姊妹，好好的依靠耶稣，好好的敬拜他，好好的祷告，神一定与我们同在的。
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以赛亚书35:5-6。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今天我有两个小问题给你做一个温习，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亚述王他说了一些什么话，而西西家他的回应又是怎么样的？换句话说，就是西西家他在圣殿里头他的祷告如此美丽是怎么样的？好，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整件事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 请你把36跟37章好好的再看一次吧。愿主大大的祝福你。